今天晚上我心里很感恩有机会来分享。我讲一点点的背景，然后再进入今天的分享。我很感恩，我也很谢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谢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到英国去参加内地会150年的聚会。我们知道一个国际的信心差会能够有150年盟主的这样的眷顾，持续在国际上有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名声的一个差会的还不太多，内地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差会。那么今年150年的时候，内地会从两三年前开始，他们就觉得要靠着主的恩典，在全世界各地如果可能有庆祝感恩的聚会。比如说今年最早开始的就是2月，在印尼就开始了。那么今年的9月5号会在台北，9月6号会在台中，而内地会总部总主任所带领的聚会呢，感恩的聚会是7月1号到5号，就是现在，对不对？在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共有2000多人。从各地，全世界各地去到那里。但是呢，我本来是受邀参加这个礼拜的聚会的，我那时候也在想要去还是不要去，去能够做什么还没想清楚。戴基中牧师有一天就在海外跟我联络，他说有一件事情请我，是不是一定要能够答应他，一定要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这么多内地会的聚会，但是他觉得最有意义的，他个人说，他最有意思的一个聚会，应当是150周年的感恩礼拜在英国举行的聚会，因为内地会是从戴德生是从英国开始的。那么他说，他跟内地会的英国的办公室、英国的负责同工交通以后，他说他就要去。带着他的家人要去参加那个在英国的聚会，那英国的同工就说希望你再邀请一位华人的同工来。那他说要邀怎么样的人？他说当然是要跟我们内地会关系不错的。那么我就很荣幸哈，戴牧师他跟家人商量以后和跟一些人商量以后，他们当然他列了几个名字哈，那么我就被列在第一个。那我答应了，后面就都没机会了。因为我有机会做内地会台湾区委员会主席28年。啊，我跟戴绍珍，就是戴一中的爸爸，戴绍珍院长，就是他的学生。他邀我做内地会的工作。后来戴老公是安息以后，我跟季中一起。那么季中一直不会忘记他在我们信友堂的服侍，所以我就被列在第一个。所以他就说你如果答应我就没烦恼，下面都不要讲了。我诚实说哈，各位，我诚实说我是很快答应，没有想很久，觉得很荣幸，觉得很感恩。那么所以我就其实我答应这件事情是在去年的大概可能是差产年会之后，就去年11月。我就答应了今年的6月底，在这个时段6月19到28，就因为内地会的生日是6月25号，6月19到28，我要到英国去。那么去那里做什么？慢慢我就慢慢了解了。那么今天我就是要想分享我去那边做了些什么，我参加了些什么，然后呢，在那边，我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么今天我分成四段啊，第一段我就要讲从 Burnsley 开始 ，Burnsley， 就是我手上绣的这个字。这件衣服是在 Burnsley 他们内地会送的，这个他们说只有 Burnsley 才有，别的地方没有。这个 Burnsley 是什么呢 ？Burnsley 是内地会，就是当 Burnsley 是英国的一个原本的乡镇，现在比较大一点，是戴德生的家乡。那第二个时段我想讲 Brighton Beach， Brighton Beach， 就 Brighton 这个城市是在整个英国最南边的一个城市，那么讲 Brighton 的一个海边的故事。第三段我想分享一下，这是在英国 戴季中牧师有好几堂的演讲，我有好几堂的分享。那么他的演讲的主题是四个 P。 那我分享的主题是我对从一个华人的角度对内地会的三个看法，我对内地会的三个看见啊，从华人的角度。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三分半啊，三分二十九秒，三分三十秒的 DVD。 这个三分三十秒的 DVD 是内地会总部的传播部门用三分三十秒那么浓那么短的时间介绍内地会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蛮难得的哈。所以今天我想之后有两个分组，我提了两个题目。第一个，什么最能代表，你认为什么最能代表戴德生和内地会的精神？今天我们分享以后也许你可以有一些回忆，这是一个题目。为什么你会认为这个精神是你的感受，是这个精神？第二个，就是三分三十秒的里面，它真的非常快啊，等一下速度非常快。我找到的是有中文字幕的，它那个英文发音啊，我先讲的英文发音中文字幕的这个三分三十秒的 DVD 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问题是，在这短短的三分半里面，哪一个 point？ 它有非常多的 point， 在这历史的中间有那么多的 point， 哪一个最摸到你的心，叫你最受感动？我先把今天要讨论题目就先提了，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进入讨论。那么我先提，也许你就可以有一个 focus， 等一下可以在我分享的里面啊。OK， 谢谢。OK， Bossy 在英国的中部的地方，从伦敦过去开车，我们都是开车，因为要省钱，英国实在太贵了，所以要开车。开车大概要开三小时左右，在高速公路可以开差不多120公里到130公里的速度，差不多开三个小时。所以我们就从先到伦敦休息一下，然后就从伦敦直接开车到当时。那么英国是一个纬度蛮高的一个地区，所以晚上这个天黑的时间是10:15，早上天亮的时候是早上4:15，所以哇，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眼睛打开已经太阳很高了啊。Bossy 原本是一个戴德生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但是现今已经大了。它靠近英国南北高速公路的干线，叫做 M1 的公路中的旁边，现在人口22万。你说这么小，22万还比大安区少，大安区有31万。但是我们知道英国除了伦敦 Manchester 还有利物浦还有这个还有 Birmingham 这四个大城市以外，所有其他的城市都是中小型的城市，这是他们的政策，一个城市不要太大。这个教堂很漂亮，对不对？这个教堂叫做 Rosen Parish Church， 1234年就设立。我特别要把这张照下来。它是在1234年主后就 dedicate。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教堂已经有700年。这个教堂我放在这里，我们那天走进去。哇，里面真的是圣公会的英国国教会的教堂，里面的很多玻璃很漂亮。但是我提这个教堂是因为这个教堂就是，如果你读戴德生传你就知道，这就是戴德生牧师的曾祖父戴雅各先生结婚的地方。戴雅各先生有一天他要娶新娘子，决定婚礼要在这里。那么那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婚礼前还跑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这个聚会很吸引他的心，所以他一直参加聚会，一直参加聚会，一直参加聚会，就忘记婚礼了。有这种新郎哈，
那个聚会呢，后来他赶去，这个新娘子很急，所以大家都在找新郎，后来他终于赶去完婚啊，完成这个婚礼。那一天到底什么信息，那天到底为什么那个聚会如此抓住他的心，甚至他都几乎忘记自己的婚礼。后来从他的分享里面，他说那天上帝的话有一句话在他婚前婚礼前抓住他的心，那句话叫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那天他立定这样的心志，带着这样的心志来到了这个教堂和他的妻子成完婚，然后从此开始他就预备他自己。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不是，他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他也不是。但是我觉得神是听人祷告的神，神也是鉴察人心了解人心智的神。结果他就把他的这个信仰，把他家族的信仰，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成为他们的家训。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这一次我们去带基中牧师带着他的儿子戴成约，他现在是美国一个大学四年级的，要升四年级的同学，他是戴雅各的第十代，第十代。至少我们知道，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上帝是赐福给这个家。我觉得上帝的应许是清楚的。摩西的祷告，或者摩西从神的里领受说，如果有一个人爱神、敬畏神、侍奉神，神要赐福给他们，直到世世代代。那么那天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面有一些安静，其实我们在这里没有聚会，我们就有些安静，我们去参观这个教会。这个在巴斯林有好多好多这个圆的红色的牌子，在邦斯利市区的里面或者郊区的中间，这个就都是有一个叫做戴德森他们的这个委员会所在过去几年里面所设立的。如果有人对戴德森的生平或者他祖先的生平有兴趣，就可以循着他们的一个导览你可以参加这个叫做 The James Hudson Taylor Trail，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这是戴德森牧师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教堂呢，是讲1776年2月1号詹姆斯泰勒 James Taylor 和伊丽莎白 Johnson 的婚礼就在这个地方。那么1776年就是美国建国的那一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这里。那这个因有很多，所以我如果每一个都讲了，今晚是不可能。那么这里头包括有戴德森出生的点，这里有包括戴德森后来他曾经做过药剂师，有没有？那那个药剂师的那个房子的那个点，今天也已经改建了，但是今天还是一个药房。那么有一个另外我们也知道戴德森曾经在银行工作过，所以我也是在那个银行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位置，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但是那个银行现在那个点现在不是一个银行，而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公司那么你看，这就是在王室里的教会，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牌子，讲到这一位神所选立的戴德森牧师他是1832年生在王室，1905年安息在中国的长沙他21岁到中国一生的日子就都留在中国，当然中间他有回到美国。他说这里有他生命中的51年都支持中国的工作。当时的一个字是这样写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字英国字有点难，所以我找到一个牌子我就把这个 Bouncy 这个字把它照下来这个其实它下面还有，下面我忘记了是一个什么什么公司这个就只照这个 Bouncy 就是让各位知道印象深刻这个字。这一位我跟戴牧师 一起照相的中间这个人是当时的侍奉。因为我们这回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这个市长说，戴德生的家人来了，他们9个人来了，那我是第9个，他们家去了8个人。戴牧师师母还有他3个孩子，还有戴牧师的母亲，还有他一个他的姐姐，戴牧师的母亲，戴牧师的姐姐，还有戴牧师的一个应该算是他爸爸那个小姑姑啊，那个小姑姑已经80几岁了啊。那么这个是邦斯利的市长，那一天他就有一个 reception， 就接待我们这9个人，还有好些的人。那么他很慎重的他很慎重的穿上他的这个市长的这个标志啊，这个是权杖一样的东西啊。那么但那天跟他的谈话里面，让我对英国的基督教界啊，或者英国的教会也有一些了解哈。因为后来我也被在 Q&A 中间问了一些问题啊。他说他是邦斯利，因为他选邦斯利的市长，但他说我们从跟他谈话知道他没有信耶稣。然后呢跟他谈话，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在1年以前有一天他在酒吧里面，英国的酒吧有餐厅的，这两个是喝酒也有餐厅的，不是纯喝酒的地方。他说他在那个餐厅和酒吧的里面跟他一个老朋友见面的时候，那个老朋友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戴德生？他说他不知道。他就问那个人说，戴德生是谁？那个人就花了一点时间告诉他戴德生是谁。他那天说，其实我印象也没什么深刻，就忘掉了。直到这次有人来对他说，戴德生的后代来了，他就说，我就再问一次，到底戴德生是谁。后来人家告诉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就问人家说，中国内地会是什么。就基本上从这几方面，我就觉得其实他是不太了解。这回我们在 Bouncy 有参加过我们一共参加了几次的聚会但是我们至少3个聚会，在 Bouncy 至少3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中，我也感觉在英国教会在这个福音的认识上，在宣教的认识上，各方面真的是相对是不是很强的。我们这可以直接的这样子，不好意思，不是要批判，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强的。但是呢，在当时还是有一小撮的群人。他们因为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所以他们心里很受感动，所以他们愿意成立一个戴德生 GHC 的一个 team 来宣扬戴德生的生平。你看那天我这个在室内啊，你看那天我才穿毛衣啊，北京那天只有摄氏7度，我身上所有衣服我带去，没所有衣服都不穿身上，我外头夹克没有穿的，一直是跑去照相。这戴牧师在的教堂啊，你看这个教堂很漂亮，对不对？其实这个教堂已经500年，这后面应该是 remodeling 过了。这个讲台，戴牧师现在所在的，是戴德生曾经在这里讲过道的地方，所以其中上去照，我们就帮他照。这是一个 organ 啊 ，pipe organ。那这个讲台非常的高，那他们之所以是这样的高，就是因为他这个楼上 balcony 里面很高，如果这个讲台很低，上面人就看不见它，所以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看见，所以这个讲台很高，这讲台要从这个地方走上去，可能有7-8阶那么高，要走上去，就是如果以这里来讲，他的头已经顶在这个顶上。那么那天晚上我在这里有超过300人就聚会。这个是还没有聚会的，我先去照了啊，3个人聚会。我其实也照了，不好意思。在邦斯经过了几天以后，我们了解了那个城市，也参观了城市以后，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神 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怜悯和他的拣选，有一个人在一个家族的里面被兴起，神要用他。而这个人后来他从 Monsi， 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到了伦敦去。我想要讲快一点，第二段我讲从 Brighton Beach 好，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海滩。所以如果你看这两个旗子哈，有没有看到内地会 OMF？ 哦 ，Heart of All Asia， Hope for Millions， 这是内地会的招牌啊。这是内地会的两面旗。6月25号的下午2:30到4:30，我们在这一个海滩的这个位置有庆祝感恩的聚会。哇！那天真是热闭了啊！我从将近2点到5点，整整在烈日之下，非常大的太阳，你看着就知道，非常大的太阳下晒了3小时，所以我就黑了。啊，我穿长袖啊，也就黑了。那一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聚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聚会？这次我也更多的了解一下，带着圣牧师到了伦敦。后来在英国的在伦敦学习，在英国服侍。有一天他来到中国，后来回1960年，他1952年来中国，1960年因为身体太有疲劳的缘故，他就回到英国。他回到英国以后，他的医师朋友就对他说：“我看你这个身体是不行，我看你没有机会回中国了，你这个身体是不能回中国的。”戴德森就很伤心。所以他就留在英国，1960年开始，他就留在英国学医，他就把医这个认真的学习了。可是他心中还是很渴望到中国去传福音。1865年的6月25号那一天，24号，对不起，6月24号的那一天是一个主日。那天早上他在 Brighton 这个城市。可能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我照了一张这个 hotel， 看到这个 hotel 啊，这个是一个老的城市，这个就在海边的一个旅馆。1865年的6月24号，戴德森牧师因为到应他的朋友的邀请来到这个城市，那个早晨他去参加一个主日崇拜，我也去到那个主日崇拜的那个教堂，现在已经改变了啊，现在变成一个别的之用。他到那边参加一个聚会，那天早上那个教会的牧师就传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挑战的信息。信息聚会结束以后，戴德森牧师就来到海边，他海边我不知道确实的位置，就是来到这个海边。他来到这个海边，他在这海边坐住，在他的日记上说，他说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我们觉得。不知道沙在哪里，这里只有石头没有沙，这整个海滩没有沙，全部是石头，大大小小的石。他说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想到中国的百姓每一个月会有100万人死亡，那时候中国是3亿的人口，每一个月有100万人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灭亡，他我的心就不能够窒息。他说似乎上帝用他的呼召引导我说，面对中国福音事工的需要，宣教福音事工的需要，你愿意去吗？其实他已经去过中国了，现在又回来，这是他再一次的回应。他说我愿意。所以在这个海滩，他向上帝做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24个同桌，让他们跟我跟他们一起到中国去宣教。那时候中国的内地一共有11个省份，他说每一个省份2个，我猜我派他们进去，另外这样是22个，对不对？另外2个人去蒙古。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蒙古不是中国的省份啊？他说22个人。 到11个省份，然后2个人去南部。于是戴德森就做了这个祷告，然后他就回应上帝说，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承接中国宣教的使命。他说当他那天这样祷告，他也觉得上帝会回应他的呼召，会回应他的祷告。然后当他从沙滩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全身就轻松。第二天一早，1860年的6月25号，戴德森牧师到伦敦，不是 Brighton， 他回到伦敦去，在伦敦的一个银行，他去开户。当他去开户的时候，那个柜台的服务人员就问他说：“你开户要有一个户名啊。”他就回应那个人说：“我的户名叫做中国内地会。”他存了10个英镑，10镑进入了里面。这个户口到今天还是内地会的户口，150年还是用这个户口。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内地会就被创立。所以那天我们在 Brighton 的海边，就是为着这个上帝所兴起的内地会的工作，我们来感谢神。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后来我也有一些分享，我非常感动。那天来参加的人啊，这么许多的人，我照这一张，是特别要诸位提这个，这个就是 Brighton Hotel 啊。我来特别提这位，这位是我以前去新加坡开会的朋友，叫 Ian Prescott。 这位英国的牧师，我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他是内地会怎么讲啊？就内地会总主任下最重要的一位同工，叫做工厂总主任。另外一个就是本国总主任，就是General Director， 然后是Director for Field Director for Home。他是那个工厂总主任，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弟兄。那天我见到他，我说爷爷你退休了？他说没有啊。因为我想，我说那你，因为我知道他不做那个director 了。那我说那，他说我现在还是 director。哦，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他告诉我，我心里蛮感动。他说我放下了总部的侍奉，我现在是内地会越南的总主任 Director for Vietnam。 而且他告诉我那里有非常多的华人，告诉我在那里他就从48岁开始学越南话，现在他可以，他说我现在可以用越南话讲话，他说怎么可以，一个英国弟兄，看他好像不太年纪不太大啊，其实他年纪应该有60岁，他年纪应该有60岁。他是跟戴德森在谈事情啊。那天后来也有蛮多的人在那边啊，这个可能因为聚会的时候不好照相啊，这聚完会的时候大家有点 fellowship 的时候啊，我们唱歌的时候呢就照了几张。这一位叫做 Andy 啊，是那一位英国的同工啊，他负责这一次的聚会。在那里，这一次戴牧师选择这一天跟他的小女儿施洗。所以那天我们的聚会到了5点全部都结束，弟兄姐妹都散会了以后，戴牧师带着雅雅啊，他的女儿，走到 Brighton Beach 的海边。其实那天海水还是很冷，还是很冷。他为他施洗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纪念的日子，所以他很有心啊，他为他施洗。雅雅那个很重啊，这是伦敦，这是伦敦的一个教会。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伦敦的华人教会，也许有一个近一点的镜头啊。伦敦中华基督教会苏豪布道中心，苏豪是 SOHO， 伦敦的苏豪 SOHO 是伦敦的市中心中的市中心。 而在这个地方居然能够有一个华人的教会，这不简单，各位，真的不简单。你看这个英文啊，这里有个 Chinese Church in London 啊 ，SoHo Outreach Center 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上面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照出来，好、啊、没有啊？其实我有照了，没放在这里。其实在这个上面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它这是一个 SoHo 啊，这个是 S O H O 啊 ，SoHo 这里看到这是应该是 B 对不对？应该是 SoHo Baptist Church。本来这个教会是伦敦的 SoHo 区的浸信会，但是因为 SoHo 不再有住宅，不再有人居住，所以这个非常漂亮的礼拜堂就闲置在那里了。那么浸信会就要把这个礼拜堂卖掉。那么许多的这个地产商就兴趣很大，因为这个教会在英国，那么看它那么漂亮的一个教会，但它在英国不能算是古迹，所以地产商说我只要买下来拆掉盖房子就包了。教会出价350万英镑，一个英镑是50万，50块钱台币，就是一亿多了。教会哪里可能买？然后就去跟那个牧师谈，华人教会去跟那个牧师谈，感谢神，那个牧师他有宣教的心智，他也觉得这一定要留给属神的使用，所以他就降价160万，从350万降成160万。160万其实是8000万台币啊，信友堂就买起来了。伦敦的教会没有这个，伦敦的教会没有这个。哎，各位，这个很大，这个教堂很大，还有地下室。你看这个教堂真的是很大，你看汽车你就知道。但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从觉得是不是上帝要让华人在这里有机会，他们就向神打到的祷告，所以他凭信心就说他们要买。结果他们要买，到最后他们决定要买的时候，他们不是有太多的钱，他们决定要买的时候，那牧师我想是很奇妙，他们说这是上帝所做的奇迹。当他们那边签完字的时候，那个浸信会的牧师说只收30万，本来350万，现在只收30万，就是1500万台币，那信友堂可以买5个。这里变成这一次我们在英国聚会的一个重点，在伦敦使团聚会的一个重点。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非常感谢主，内地会他在英国最重要，在伦敦市最重要的感恩聚会，用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不是没有英国的教会，用一个华人的，你就知道他们那个华人心是非常强烈的。我在从 Barnsley 到 Brighton Beach 再来到伦敦，其实这一天我参加完聚会，晚上就上飞机回来。这9天的时间里面，因为我去了10天嘛，2天在飞机上，八九天的时间里面，心里好像一直被神的话语所引导，一直觉得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上帝的爱在中国人的身上，他没有忘记我，他没有忘记我，反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其实我们华人或者华人教会对这些委身和献身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有很多的亏欠。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对他们不但不礼貌，我们对他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伤害。我们总觉得他们自己要来的，当然是他们乐意，是上帝才好。而中国内地会150年来从来没有顺利过。从人的角度看，从来没有失过。戴牧师在这次的，我这个要讲快一点，时间差不多。戴牧师在这次的聚会里面，他强调4个 P 啊，我把它都打出来了。 第一个是 passion， 第二个是 prayer， 第三个是 pioneer， 第四个是 professional。 他用这四个 P 成为他向英国弟兄姐妹挑战的一个信息。他说他说没有热情就没有宣教。他说保罗是疯狂的人，他说他不敢说戴德森是疯狂的人，但是戴德森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当戴德森最强烈，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对灵魂有这么强烈的负担？我觉得这是很难，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明白。但是戴金忠说是因为上帝的火在他的里头，使他对神有非常深的热情，对人有非常深的热情。 prayer， 他说祷告是宣教的动力，没有祷告一切都是空谈。他说其实内地会遇见极多极多的挑战和困难，我曾经在教会祷告会说内地会所遇见在他们150年中间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的两次，第一次是1900年庚子全案。1900年庚子全案的时候，内地会一共有，我上次在祷告会讲73个，其实我讲错了，真正的数字是79个，等一下你们会看祷告信，你们可以看 DVD， 79个成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殉道，还有无数的教会的产业被破坏。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对内地会来说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内地会在英国政府鼓励内地会向中国政府要求满清政府要求赔偿的时候，戴德森说他想起他曾经说的话，假如我有千方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持，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他透过英国的大使回应北京的满清政府说内地会不要一毛钱的赔偿，这是很感人。庚子全案之后，等一下你们看1900年之后，很快内地会这些教师的人数就倍增又倍增。第二个危机是1950年，这里也会讲，等一下你们注意，1951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的政权，所以他们用很厉害的方法逼迫所有的宣教士离开中国，所以西方所有的宣教士很多的差会都撤退了，剩下内地会。那内地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功夫逼迫内地会。你知道那个方法是什么？那个方法就是，反正你接触到你华人，你接触华人，他就让你，他不会让你宣教士感觉，不会直接面对你宣教士，他要让那些华人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就是因为你接触这些宣教士，以至于好像说我宣教士的留在那里变成带给华人很大痛苦的因由啊，以至于内地会在1950年的6月吧，我忘记是6月，1950年的时候在澳洲的墨尔本南边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会议，总会的会议。那时候的主教那时候的总主任是华弗兰主教。他们经过了讨论决定从中国撤退。1950年内地会决定从中国撤退，所有在中国里面所有的宣教士全部撤到香港。1951年最后一个出来的宣教士是从青海的西岭，就是医生，姓马医生。当他们整个出来以后，中国内地会宣布从中国撤退的时候，美国基督教论坛报纸登了一个头条新闻，人教会历史中最宣教中最大的失败，中国内地会撤出中国，这是很大的打击。可是我想啊，弟兄姐妹，人的看法不是神的，人的判断不是神的判断。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中国大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您如果有机会进到中国的乡镇农村或者是某些地区，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是有这样的经验， 内地会是一个金字招牌，你只要说你是内地会人，什么都可以。福音在中国传开，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共产党以为他们可以封闭赶走宣教士，人认为宣教士的撤退是宣教最大的失败，神不会失败，上帝永远不会失败。福音在中国萌芽，我觉得福音在中国最萌芽最快速的时间非常有可能是文革的时段，1966到1976这11年的里面，似乎中国把篱笆盖得很高，不与外界任何的往来，但是在中国的里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条街又一条街，一条巷又一条巷子，人们就转过来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到底今天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我在 Brighton Beach 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大陆多少人？有多少个基督徒？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的答案是很多很多，在各阶层，在各城市，在各地方，上帝有他自己奇妙的工作。坦尼尔，对不起，坦尼尔就是啊，戴牧师说要有更多的啊，愿意走在前方委身的宣教士，愿意开拓一些宣教士。那他说，在现今的时代中间，在现今的环境的里面，能够要开拓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些专业的认识 ，professional 的认识。好，这个我就不再讲了。那我很快的讲我自己讲的三个点啊，这是我对内地会最大的认识的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 face， 我认为内地会之所以是被主纪念、被主祝福，是因为从头开始，戴德森牧师他所设立的这三个，我觉得他的属灵中的这三个 foundation 是内地会的基础。第一个就是信心，如果你有机会去新加坡啊，我讲斯万牧师去过。内地会总部一走进去啊 ，Have faith in God， 信靠神，就是一个很排等的地方啊。内地会的三个在中国嘛，就有两个门帘，有一个门框上的这个字哈，这边叫做耶和华以勒，这边叫做以便以色尔，上面叫以马内利。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我觉得很多的人对内地会的信心的认知，比较相对会停留在说，哦，他们就是在财务上。不推广啊，不宣传啊，不募捐啊，其实不止这个，它是在各个上面都是信心的期待。很多的事工是一开始都是很难很难的，很难的，但是他们认定只要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同志，靠着神，他们就做。上帝的工作，上帝自己领导，上帝自己负责。我们凭着信心，紧紧的跟着神。我觉得信心给我自己觉得信心给我很大的祝福，或者说是很大的挑战，或者很大的这个影响。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感受到与主的连结。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不必去担忧那一些别的事，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在那彷徨。不一定是有很多所谓什么伟大的工作，不是讲那个，而是这信心的理由是我们信靠这位上帝。第二个，我觉得 England 当初内地会 China England Mission， England 在当时1865年戴德森牧师的时代，他是选择不在海岸。中国的海岸线里面不是，而是进入中国的内地，所以 England 在1865年的那个时代是有个地理的因素，但是 England 在内地会里面另外一个思维就是 enrich 接触那福音未得的群体，这是内地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不去跟在别人的地方做，比如内地会在日本， 当他到日本宣教的时候，大部分的宣教师在日本啊，二战后的日本都集中在东京、大阪等等。内地会去了日本，在北海道，没有人在说，没有人要去北海道，所以内地会就去了北海道。今天在台湾，台湾有4000间教会和弥撒机构，台湾有没有一些 enrich？ 有没有一些 enrich？ 有啊，有一些族群其实，我们有时候做，有时候没有关系，不太跟你关系，内地会做，我们都知道在万华的人做，叫做那个博水泉，还有阿珍的家，有没有？比如说在台北市金华城那个百货公司，有那个百货专柜小姐的团契，各位，这都是内地会在做，教会没做。等到有华人能够接手的时候，有台湾人能够接手的时候，内地会就设备。博水泉现在有一位吴牧师在做。但是吴牧师还是在内地会的那个Brother 下面，内地会的里头来扶持他，就是他们还是寻找一些所谓的 inland。 他们最近开始非常认真的考虑在缅甸工作，他们说缅甸的华人区我们就不去了，他们决定去所谓缅人的工作 Burmese缅人的工作。第三个我觉得最宝贵的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团队，内地会是一个很讲究团队的事。一开始你看戴德森他就找24个人进去，两个人一个城市。内地会曾经有非常有名的特色，就是他接纳，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接纳许多单身的姐妹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当时宣教的历史中间，这是一个创举。内地会接纳单身的姐妹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而这些单身的姐妹加入内地会以后，确实发挥了很大很大很大的功能。整个内地会西北，中国西北的施工是由3位内地会的姐妹宣教士开始，叫做女生三重唱，这个代号叫做 TRIO。他们三个人开始中国西北的福音施工，是单身的姐妹。今天在中国这个背景中间，有很多的妇女几乎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若不是有单身的姐妹，或者这些姐妹，或者这些师母们能够进去，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其实是很难。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日渐之后。你看内地会在中国就设立了神学，在中国就兴起了好些的中国传道人，然后他们让这些华人的传道人和他内地会的宣教师一起配搭。各位，你说这当然应该要这样，是，可是在对不起，在很多其他西方的教会里没有这件事，所以他很在乎这个团队。而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内地会有另外一个很强烈的感恩，很感动啊！那就是他们把总部设在中国。他们说，宣教工厂的服事的最终决策要在工厂，而不是在英国，而不是在美国。直到今天，还是很多很多宣教差会的总部是在美国和英国，到今天都是。内地会的政策从戴德森牧师开始。内地会的总办公室在总部在上海，今天还在，变成上海第6人民儿童医院，你看有多少？内地会的总部在上海，后来就50年以后，内地会的总部在新加坡，今天的总部还在新加坡，所以他的一个政策就是由工厂来决定事情。那么我们有时候提醒宣教的服事，不要在洛杉矶决定清迈的事情，这就是一句代表的话。那这个影响，我觉得是内地会带出来。那今天我很感谢神，我知道 InterServe 这个赛会，他们的总部设在工厂，过去的日子他们总部设在 Nicosia， 塞浦斯的 Nicosia， 后来改变， 这个相对来讲蛮关心这个穆斯林施工的差会，现在的总部设在亚洲的吉隆坡，很了不起吧，各位，这个不简单的事。你说啊，这个没关系嘛，这个、各位，我跟你讲，这里都是很不容易，因为这里都会碰到所谓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各方面的冲击，这是不容易的。是这一些信心、精力还有团队，我觉得也影响我在牧养教会和带领教会宣教的这个思维和各方面，我觉得对我有很好的帮助。我不能讲太多了，再讲讲不完，应该是结束。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内地会这个三分钟半的这个 PPT。对不起哦，我单超过了十分到十五分钟。
A story begins on the 25th of June, 1865, when James Hudson Taylor cried out to God on Brighton Beach for willing skillful workers to join him in taking the gospel to the unreached inland provinces of China. And so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as founded. Within a year, Taylor, his family, and 16 workers set sail aboard the La Meur to China. By the end of 1866, 24 workers were active in 4 stations across inland China,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planting churches. Other missionaries at the time sought to preserve their British ways, but Hudson Taylor was convinced that the gospel would only take root if missionaries were willing to identify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they wanted to reach. Let us in everything not sinful become like the Chinese, that by all means we may save some. The following year saw a period of expansion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y 1888, the CIM had sent 294 people to 14 provinces. Between 1898 and 1900,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hundreds of missionaries and thousands of Chinese Christians were put to death. The CIM lost 58 missionaries and 21 children. Through this time of persecution, the CIM grew in number to 933 people, and by 1939, almost 200,000 Chinese and minority people had been baptized. A turning point came in 1949, when Mao Zedong and his Communist Party took power in China. Despite wanting to stay, by 1950, it became impossible,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had to leave.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but hope came when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move out to new countries. Headquarters were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and workers spread out to surrounding countries, taking the gospel of Jesus in all its fullness with them.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and then to OMF International in the 1990s. As OMF workers have sought to reach the vast and diverse people of East Asia, their skills and ministry have had to develop and diversify too. Alex rode his motorbike around Thailand, handing out Bible tracts. David broadcast Christian radio programs into Cambodia. Bakino and Isu disciple students in Thailand. Kirk travels to the nomads of Mongolia, shar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Eileen trains Sunda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Philippines. Carolyn prepares new Asian believers in the UK to return to East Asia. Sarah mentors marginalized women through jewelry making in China. And Peter teaches the Old Testament in Malaysia. In 2006, Dr. Patrick Fong became the General Director, the first Asian leader to hold this position in OMF International. Today, we have over 1,400 workers from over 40 nations serving among approximately 100 people groups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among the Asian diaspora in Europe, Africa, the Americas,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in Asia. This is how God has used us for the past 150 years. How will He use you?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们先给牧师一个鼓掌。